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多岁母亲平凡中的不平凡，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日。80多岁的母亲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多年来坚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真相挂嘴边。第一部分，日常生活勤劳做，儿孙孝顺受益多。母亲勤劳大半生，生产队时就是干活能手，可以说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怕苦不怕累是出了名的。那时为贴补家用，母亲甚至晚上成宿织布，我睡梦中醒来看到母亲时都是在织布的身影。那样的日夜操劳，省吃俭用，建了两处房，过度的透支身体，以致多种疾病缠身，什么气管炎、肺气肿、心脏痛，做过一次大手术，瘦成皮包骨，体重才60多斤，近1米6的个子，成了村里出名的药罐子。正是修炼大法，母亲才获得新生。如今80多岁了，院里却是鸡犬相闻，庄稼郁郁葱葱，到什么季节种什么菜，4-5分的院子被母亲勤耕细作，收获满满。儿女、附近邻里及同修时不时吃着老人的绿色纯天然蔬菜，赞不绝口。母亲脸上更是洋溢着自豪而欣慰的笑容。他养的鸡连伏天都没有中断产蛋，别人家的鸡热死的、病死的都有，他养的鸡只有一只被黄鼠狼叼走，后来他就亡羊补牢，避免了更大损失。他种的菜产量高，比如摘下的黄瓜装了一包又一包，供多家吃都富裕。我怕他太过操劳，劝停。两个弟弟也是如此，我们姐弟三个，但母亲却乐此不疲，精力充沛，且会合理安排时间，知道将修炼放在首位，闲暇搞生产，我也就不阻挠了。儿孙们受益良多，既不操心老人身体，还能吃上现成的新鲜蔬菜，老人还高兴，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姐弟仨时常给他送些好吃的，争着孝顺老人，母亲很是满足。第二部分，身体健康惹人羡，大法真相挂嘴边。母亲所在的村庄10天有4个集，母亲常去赶集，讲真相救人。平时儿孙们都争着愿代劳购物，但母亲却总是乐呵呵的婉拒，我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你们忙你们的。每次上街，母亲都手脚麻利，轻快的步伐常惹得熟人赞叹不已，这哪像80多岁的人啊。母亲立即习惯地接上话茬，开始讲真相了。她说，大妹子，我这就是练法轮功才有这么好身子骨，你也知道我原先那病秧子样， 别听广播电视上造谣，上当受骗坑死人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大福报的，记住啊。还不时递上真相资料，有的主动找他要资料。母亲过得充实快乐，他每次出门还不忘发出强大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所到之处邪恶灭尽，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贴大法真相标语前，还知道加上世人只许看，不许思，多救人，求师父加持弟子贴时没人干扰。神奇的是，他每次都顺顺利利贴完后，道上行人才多起来，而贴时无一人经过。母亲深知这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每谈至此，母亲就慨叹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佛恩浩荡。第三部分，早起晨练不间断，学法修心闯难关。我父亲三年前离世了，母亲现在是独居，她总为儿女们着想，不让人陪伴。她说，我修大法了，有师父管，你们忙你们的，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是母亲挂在嘴边的话。母亲三年来一直是一人独居，起床晨练几乎不间断，晚上约十点钟休息，哪个点儿干啥安排得井井有条，光这一点知道的人无不惊叹大法的超长，这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不修炼的儿孙们在高压迫害下不大明说，但心里明镜似的，母亲若不修大法，他们岂能六十来岁还敢外出打工，不生病不花医药费，常人中有几个能做到？而这在大法弟子中却是司空见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大法在祛病健身上有奇效，早是不争的事实。中共的造谣抹黑抛出1400例，诱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到头来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跳梁小丑的拙劣表演罢了。母亲修炼后的变化极大，除身体脱胎换骨的变化外，更突出的是能耐心而安静地倾听别人说话而不插言。以前别说不插言，不抢话说个不停都是好的表现了，别人往往是听众。如今串门的老姐妹来了，几乎是对方一个劲儿的唠家常，母亲从不插话了，更少唠常人嗑，常说的就是给对方讲大法好的真相。临近发正念的时间，见对方还没有离开之意，他就心里动正念，你走吧，别影响我发正念。于是对方很快主动告辞走了。有时母亲也干过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今年清明节前，我二弟发现我父亲坟头塌了个坑，说话中告知了母亲。大弟媳说道，找村里某某拉土添上，母亲就记在了心上。次日傍晚他就去找那人，来回至少5里地，办完了回家来，家人们都抱怨，谁让您去找啊，我们是干嘛的啊，这要摔倒碰着黑咕隆咚的，哎，我们到处找您急死了。母亲被说得上了火，次日嗓子有些发干发哑，耳朵也沉起来，我打电话时可费劲了，一句话嚷半天。回家后我才了解了事情原委，母亲也意识到自己该提高了，找到了委屈心、不平衡心、怨恨心，她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且发正念归正，说来真是神奇，立竿见影，嗓子也不沙哑了，如今打电话小声音她都能听清了。还有一件新奇事发生在母亲身上， 就是他的上床牙都脱落了，牙床又浅，安的假牙套总掉下来，挂不住。医生说，除非种牙，一颗就15000，农村哪有这条件？母亲说，不安啦，没事，能咬动。谁知后来在正对下床牙的上床左侧，奇迹般的拱出一颗牙，正好对上，母亲连又硬又脆的玉米饼都能吃了。见者无不慨叹，这是修大法才有的福报啊，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一段时间以来，母亲不停劳作，院中有菜园，她右侧脊梁偏向斜上方鼓了个包，已有2-3年。当看到同修交流文章说，可能是承认老病死的观念引发的后果，就在同修建议下，加强发正念，向内找归正认识，转变观念，勤恳练功。如今两边脊梁基本平齐，且声音都更响亮清脆了。他70多岁的弟弟电话中也听出了变化，直夸赞大姐又年轻了。母亲日常看似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但作为不断同化大法的生命，平凡中却是永远的不平凡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根本执着的一点感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5号。近期同修们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我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就感觉很振奋，说这书中说的太讲理了。妻子说，那谁不讲理呀？我说，你看现在这社会讲理吗？把人分成3、6、9等，弱肉强食，官场腐败，官官相护，民怨难伸，成王败寇，老实人都快被欺负得没活路了，哪样讲理？而书中讲，天理是公平的，欺负人的人要给被欺负的人得作为补偿。当初得法时，我就是这么认识的。在以后的学法中，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人心不好，使劲的一点点去往下修。现在感觉很多人心执着很淡了，但从不会修到会修，从向外看到向内找，从分不清真我假我到认清假我邪魔旧势力，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摔摔打打的磨练的过程。而这个根本执着，我没认清它的不好，跟邪党斗的心始终没去，以致反复被迫害。但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自以为是的心障碍着我理解法，没有法的指导就处处碰壁，寸功难得。所以我要深深地向内找，挖一挖他的根了。我发现他的根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心。那我问自己，你想在人间过好日子吗？答，好像不是。人间能有多少好日子过呀？肉身的困扰，人与人矛盾的冲击，反正烦心事多了去了。再说人间再好，也逃脱不了生死轮回呀。师父要渡我们回天国，那里无比美好，幸福永恒。那你执着什么呢？对了，是执着看到人间政治清明，罪恶不生，良田美宅，风景如画，人们自由生活，怡然自乐。啊，你要人间变天堂？那你抓紧实修，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就行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我没学明白法呀。我豁然开朗，师父苦度我们大法弟子，不就是让我们尽快达到标准，回归天国吗？我还东张西望，慢慢腾腾，怎对得起师父的殷殷期盼，含辛茹苦？师父在正法，正宇宙的法，正宇宙各界层层败坏了的法，不就是在为各界众生重新开创最好的生存环境吗？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众生，
不就是让世人分清善恶正邪，脱离魔鬼，免于淘汰毁灭，进而提升道德，以配位于新宇宙人世间美好的生活吗？当然要保留修炼因素的，因为人世间是最好的修炼场。否则再好的社会制度也会被装着魔鬼思想的人破坏得千疮百孔。当今的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左倾现象不就是例证吗？开创与救度不就是大法本来就涵盖的内容吗？师父正法涵盖宇宙中的一切，大法弟子们也在精进实修，努力救人，而我却对细枝末节中的一点点有了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执着起来，多可笑啊！穷尽我的思想，我也描绘不出最理想的人间蓝图，枉费心思。师父看我真心的向内找，就点醒了我，心里一下敞亮了，法破开了我的执着。我更进一步悟道，执着正直是有为心不去，是执着自我，执着自我必然以偏概全，高层如此，下面更是一叶障目，就像以自己为中心画了一个圆，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再接受无限宇宙的智慧。执着自我就是思，越往下越物质化，它是旧宇宙败坏的根源，我一定要修去它。带着执着学法，就不是在法上的状态，因为我自己封闭了我自己嘛，这是我的选择，也是心性所在。法的智慧不会强行推送给我，这也是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今后我一定要更努力地修心去执，认真学好法，真正的信师信法，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感悟如有不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唤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2025年阳历的最后一天，我想写出这一年大陆的变化，希望唤醒麻木的世人，速速觉醒，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幻想，否则只能越来越难。2025年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来说可谓如履薄冰，但接下来的2026年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这种局面包含的是大家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邪党已经将每个人作为商品，作为工具。就像邪党自己说的，大陆人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邪党党魁称活到150岁。稍用心一点就会发现，邪党将活摘器官公开推广。请想想，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中算什么？第一部分，就业难。大陆2025年出现失业大潮，大学生就业难，博士、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遍地是找工作难。那些有钱有权的孩子找工作十分轻松，基层人群的孩子找工作十分艰难，伴随着严查税务以及各种倒查，人人自危。不管是百姓还是邪党体制内人员，2025年是抓得最多的一年，也是善恶有报，报应最明显的一年。第二部分，自杀。2025年各地出现自杀人员，但是邪党为了所谓的太平并没有报道，也不让人们相互告知。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继续对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弟子进行非法抓捕、非法判刑。大陆人在邪党不断制造各种恐慌下，人人没有安全感。从2025年起，邪党政府成为最大的老赖，各行各业的钱不给结算。大陆除了邪党机要部门，基层各部门几乎开不出工资。邪党大量的印钱，但是钱都被当政者及其亲信 挥霍或者转移。百姓日子越来越难，上好学有出路变成空话。辛苦创业的在2025年几乎都成为劳赖。在强制缴纳社保的政策下，大批中小企业关门倒闭。新公司法颁布后，之前任教的公司股东因为出资不到位成了劳赖。政府朝令夕改成了常态，房价下跌，房子烂尾，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瞬间打水漂。房价下跌导致首付装修变成零房子，卖掉还不够还贷款，人财两空，还不成还继续还贷款。那些曾经努力拼搏在城市落脚的有房族，曾经是他们家族的骄傲，如今只要是背负房贷车贷的，几乎都后悔买车买房。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了的城市，加上退休延迟等等，在一个个朝令夕改的政策下，不少人无奈地选择自杀。自杀实属无奈，睁眼都是钱窟窿。不少人说，除了空气都得要钱，水电煤气物业，而且表越跑越快，不少地方的水电煤气表不用都在转，投诉无门，上访无人管。在协党到处对外撒金之下，国内的百姓却苦不堪言，连基本的说话权利都没有，真是无可救药的局面。然而在神的眼里看，人选择自杀是不珍惜生命，亵渎神，所以死后得下地狱。所以人不能为了一时逃避痛苦而给自己招来更多的痛苦，自杀不是出路。第三部分，用恒定的真善忍衡量自己的言行。2025年是协党内斗加抓贪官最多的一年，2025年也是最乱的一年，各种乱象百出。希望在2026年里，大陆人不管做什么都用真善忍来衡量和选择自己的言行，不要用协党的人和法律法规政策来衡量。因为朝令夕改是协党的一贯伎俩，今天反对的明天有可能是提倡的，今天提倡的明天有可能成反对的，而且还有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衡量，及因果报应在衡量的一切。大家可能也都看到听到各种预言说人类有大灾难，而且各地天象出现异常，其实都是在警示人类。业力太大了，大淘汰开始了。借辞旧迎新之际，呼吁世人看清中共邪党，不要被名利迷失自己。人生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不是马列子孙。我们曾经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有的是从很高很高的天上下来的。生命的真正意义不是名利情，而是返本归真，返回到生命最初的地方。中共是一个邪教，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贼喊捉贼，污蔑他人，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大家别再上当。第四部分，别再被党媒和邪恶政策误导。最后，我是大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亲身经历邪党从支持、提倡、号召修炼法轮功，到非法镇压、抓捕法轮大法修炼者，烧书、污蔑、诽谤大法师父，到持续的镇压，还非法抄家等。可笑的是，非法镇压法轮功这么多年，连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的都没有，却在全国各地非法判刑。即便如此，法轮功依然传遍世界。每个亲身按真善忍修炼的人都知道，法轮功不仅强身健体，更令人道德回升，利国利民，对人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每一个修炼者都发自内心感谢李老师。世人别再被党媒宣传和邪恶政策而误导。
请听时事评论，从一言兴邦
一言误国说起。作者文无国。中国有句话说，一言兴邦，一言误国，意思是关键时刻的一句话可以安定社稷，也可以扰乱人心，祸国殃民。一、文字与文革。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4月，康生的妻子曹逸欧进驻北大蹲点。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516通知。5月25日，聂元子与北大哲学系另几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朔、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7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中南海外扎营，组成纠斗刘少奇的火线指挥部。1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的女儿李乐传达给聂元子说，毛泽东默许他到上海串联，一步又一步，文革烈火的势头逐渐形成。二、两名作家的文革评价。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本来秩序井然的社会爆裂般进入癫狂混乱状态。中国现代作家秦牧这样评论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已进行。假如在秦牧的语境中，多少还包含着对革命一词的肯定意味，那么从革命二字的字面来看，就不难发现革命意味着变革天命，逆天。从更直接的字面看，革是被剥下来的兽皮，命是生命性命，也就是说革命一词是暴力和血腥的，其自定义中没有进步和发展的含义。1976年10月6日，文革正式宣告结束。1979年春，曾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材料的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巴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做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三、聂元子被卸磨杀驴的历史教训。1978年，聂元子锒铛入狱，这名1938年入党、1940年随朱德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60年被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做副主任、1963年春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京市党代会代表的老党员、老延安聂元子，被中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罪、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天地之间是人，天地之上是神，那些借运动捞取政治资本、升官发财、 打压异己、肆虐百姓、散布谎言、颠倒是非善恶的人，都是在害人害己。当今世界，无论利用哪些平台，是凡以文字和言论轻狂甚至惑众者，都应及时收敛反思，避免一错再错，将错就错，报应深重。历史是明镜，可以映射人心的善恶是非，让后人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可惜的是，很少有人吸取教训。四，又一场请君入瓮的政治革命，你看清了吗？自从19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佛法以来，党媒推出大量抹黑谩骂法轮功的文章、影视产品，各单位张贴了大批的构陷佛法的横幅、标语，虽然有的只是一纸文字、一句口号，可是对佛法的诅咒，既是对世人的欺骗与误导，也是给自己造下深重罪孽。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发动的这场血腥政治革命，不仅是为了剥夺亿万法轮功修炼者及其挚爱亲朋的基本人权，也让无数中国的成年人中了邪恶催眠术，变成了推波助澜、酿成全国火灾器官常态的工具，让无数原本天真可爱的少年儿童、青年学生变成了不知善良为何物，却出口杀杀杀，我最恨美国，我最想杀的是日本人，对自焚谎言耳熟能详的怪物，招致了各种恶报。江泽民死了，人们以为还在享受着腐败治国的红利，殊不知危及性命的祸患早已埋下生根、发芽、成熟结果。据2004年明慧网一条消息，湖南祁阳县原经委主任张旭友积极执行上级要各部写污蔑法轮功的大型横幅的指令，亲自到装潢店做了一块巨大的纤维板横幅，定挂在经委大门上方，还明放了两箩筐鞭炮，以此支持中共迫害法轮功。邪恶的横幅挂了几年，张旭友自己却早已在车祸中丧生。虽然他只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做了一个诽谤佛法的横幅，但做横幅的是他，承担果报的也是他，其上级自有其上级的果报在等着。自古以来，敬佛得福，害佛招灾，那些谤佛害佛者的下场都是凄惨悲凉的。结语：聂元子将自己送进监牢并不是他的初衷，他也是先被利用后被碾压。张旭友的诽谤条幅诋毁了以真善忍为指导的佛家修炼大法，给自己招来了横祸而惨死。当你读到了他们的故事，你还会不假思索地写污蔑文章，你还会带着投机心理制作辱骂佛法的横幅吗？有点理智的人都会说不。无中生有、未经核实的构陷文字，一个字也不能写；肆意歪曲的害佛广告，一句话也不能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神在判。一纸文字，一个条幅，一块匾额，抵佛一句，积罪三千，招来恶报。法轮功是真善忍宇宙大法，敬重真善忍就是珍重自己的生命，珍惜法轮功真相就是珍惜自己的未来。如何化解恶报？珍惜真善忍，这是宇宙真理，真相就在你身边。当你明辨是非，当你弃恶从善，厄运自会消减，福神悄然惠顾。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一夜暴富真是好事吗》。 作者雨成。一夜暴富，指通过某种机会和手段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当作好事，求之不得。一夜暴富真是好事吗？第一部分，一夜暴富的出现。中国社会对一夜暴富的推崇，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1978年至19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经济和网络科技的爆发式增长，快速致富的机会变得更为显著，使一批人获得了与自由社会中产阶级并肩的正常的物质生活，同时也给中共的腐败治国、人权迫害提供了物质基础。短短三五十年，就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环境、人生价值观、社会道德起到了洪水猛兽般的作用。一、推崇一夜暴富的时间与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部分借助国家政策支持或先机获得财富的群体，虽然这时的财富积累并不完全是一夜暴富的状态，但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赚钱的机会增多，价值观开始异化，像不劳而获、通过投机或诈骗而暴富的人增多。真正意义上对一夜暴富的推崇出现在2000年代。2000年以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许多人通过开网店、玩股票、做网络营销，或者参与虚拟货币等方式获得了巨额财富。这种现象在没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年轻人中流行，在传统世代的眼里则明显存疑。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无论是影视、社交平台还是漫画、书刊，一夜暴富都是流量密码，包含一夜暴富这四个字的标题、文字、图片赫然显现在人们的智能手机、电脑屏幕上，不停地给人们灌输这种思想。古代有本《金瓶梅》，被称为一本会淫会道之书。说其会淫，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此书首次以大量篇幅持续性地描写男女私情与性行为，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说其会道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书中人物获取的财富多为不义之财，小说对西门庆以不义之财发家的过程有细致的呈现，却缺乏及时的道德惩戒。第二，官场腐败被描写为常态，官员明码标价，法律可被金钱操纵，公权力完全服务于私人利益。在社会上鼓吹以欲望为目的的性行为，宣扬人可以为利益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这等同于给世人灌输纵欲败德的观念，而那些详细描述与教唆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败坏人伦、伤天害理的生活方式无异于对神的亵渎。如今《金瓶梅》的作者在地狱哪一层遭报，我们暂不论，想说的是，越有社会影响的言行，越必须谨慎自重，顾忌天理，因为天法不讲人情，更不认钱。二、灌输一夜暴富所产生的后果。一夜暴富思想是中共腐败治国的体现之一，随其广泛传播以及高度崇拜快速财富积累的风气，不仅颠覆了千百年来儒释道三家为中国人建立的价值观，也以惊人的速度催化了整体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的崩塌。看看中国有多少人不问是非，善恶颠倒， 杀人不眨眼，就知道这种摧毁效果有多么普遍严重了。有人可能认为社会的道德底线被一再突破，与自己无关，对自己没有威胁，这种感觉倒也很符合人之常情，就如海啸吞没了其他国家、其他城市，感觉离自己很遥远，认为洪水不会冲到自家门前一样。灌输一夜暴富之后所产生的后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劳而获的思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追求快速回报，浮躁、焦虑，更无暇顾及人生的终极问题，虚荣心与攀比风行，很多未能通过类似方式迅速积累财富的年轻人被误导，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二、加剧社会分化。一夜暴富现象的流行转移了人们对中共罪恶的视线，成功维持了人们，包括美国人，对中共的虚妄幻想。社会贫富差距极端分化，急剧扩大。虽然少数人通过血缘、互联网创业、房地产投资或股市投资暴富，但绝大多数人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更加失去人的尊严和生而为人所具有的价值。三、催生不法行为。一夜暴富文化的推崇催化和滋养大量投机行为，很多人为了追求短期财富，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和不理智的投资方式，如参与股票、房地产、虚拟货币、赌博等高风险活动，造成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催生了更多不正当手段，导致非法集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商品、社会诚信崩坏等一系列恶性循环。四、使中国人与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勤劳致富、诚信、与人为善、人命关天、自尊自重、尊重他人、敬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之下，对一夜暴富的推崇导致年轻人轻视甚至鄙视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正确思想和纯正的价值观，对堕落行为的抵抗力逐渐丧失。第二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对一夜暴富的看法。中共窃政之前，中国人受儒家、道家、佛家的影响较深，做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不得损人利己，否则会失德遭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儒家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的眼中，财富是无可厚非的，但财富的积累必须符合道德规范，并且要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投机取巧、走捷径、不顾他人的短视思想或言行都是不足取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和道德的法则。在道家看来，财富并非追求的目标，甚至过度的财富和物欲会扰乱人的内心平和，所以提倡简单、质朴、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强调人应该尊重天地自然。因此，如果有人通过急功近利的方式一夜暴富，道家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违背了道，会导致人丢失本心。佛家认为财富是无常的，无法带来永恒的快乐，还容易催生贪欲和痛苦，因此财富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一个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快速获取财富，佛家会视其为不智慧，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和不幸。 当然，现在的中国，无论佛庙还是道观，都藏污纳垢，不再清净。这也是为什么身在世间、心在世外的法轮功学员，在教人们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这九个字，能提醒人保持善念，找到内心的宁静，还能得到神佛道的佑护。北宋梅花诗曰：一院梨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环中自有成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第三部分，西方传统对一夜暴富的看法。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其中古希腊文化强调理性思维、民主政治、哲学探索和艺术美学，对西方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有深远的影响。古罗马文化通过法律、政治制度，如共和国和帝国制度、工程技术等方面，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犹太教、基督教不仅塑造了西方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体系，还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那么从西方传统文化的角度，人们会如何看待一夜暴富呢？一、古希腊。古希腊人崇尚的是美德和智慧，尤其是通过理性思维来获得的成就，对财富的看法并不是简单的物质主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都认为，财富本身并不是追求的最终目标，真正的幸福源自于优雅的生活与内在的平衡。因此，暴富在古希腊人眼里可能会看作是缺乏美德、过于功利的人生追求。二、古罗马。在古罗马，财富同样被视为人生的一部分，通过战争、政治、商业积累财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通过智慧或者合情合理的商业手段积累财富，则会得到一定的尊重。但人们更注重的是荣誉和名誉，类似一夜暴富的现象会引发质疑，尤其是如果财富来得不正当，会被视为对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的挑战。三、犹太教和基督教。十诫是耶和华通过犹太人的先知和引领者摩西向犹太人颁布的信仰和生活律法，也是基督徒的人生指导。十诫提倡诚实、尊重生命、家庭和他人，这些价值观深入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法律和伦理观念，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些伦理规范至今仍是西方法律的核心原则之一。基督徒的旧约和新约不但强调了人所应遵守的与上帝的道德和信仰契约，还强调了上帝对人类的恩典与上帝之子为人受难所带给人的赦免。顺便一提，基督教所说的人人平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法律、福禄寿上的生而平等，而是因为人人都是上帝、创世主所创造，人人都有原罪、业力，人人都需要上帝、创世主的救赎。在基督教教义中，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人因为地位高或财产更多就免于道德审判。国王、贵族、农民在罪与救赎问题上是平等的。基督教提倡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服务他人，而非单纯为了个人的自我满足和炫耀。 大家以前看到的藏民，即没被汉人污染之前的藏民，对财富和珍宝也是毫无贪念的。在这样的道德前提下，一夜暴富，即便没有伤害他人，也会大量消耗自己剩余人生中的福分。如果是通过不法行为得来的，则与西方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做人道德与社会责任背道而驰。结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的道德、内在的修养和社会责任。一夜暴富的现象，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给个人带来财富和名利，但从道德、伦理和心理层面来看，都不足为取。人之初，性本善，也性本恶，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也皆有魔性。这也是为什么人类都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即容易选择邪恶、骄傲和自私。财富和权力引发的，往往是人的骄傲、贪婪、嫉妒等魔性。特别是一夜暴富的人，很容易缺乏感恩和回馈，陷入追求享乐、狂妄自大、物质欲膨胀的漩涡，甚至堕落到彻底不可自拔。平安是福，健康是福，能善待他人是福。在神的面前，保持谦卑和感恩是惜福，是人生必备的大智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